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路透社有一个很劲爆的报道，引起了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普遍关注。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川普对等关税合法吗？美国最高法院可能9日宣判，这个不得了。那么还有两天，最高法院就要裁决川普的关税还能不能执行。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最高法院预计9日发布裁决，但并未事先公告将发布哪些案件的裁决，可能包括全球瞩目的对等关税是否合法一案。最高法院目前正审理多起在全美乃至全球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全球对等关税是否合法。依据最高法院的官网的资讯，大法官9日以既定的时程开庭时，届时可能公布已完成口头辩论案件的裁决。根据最高法院的官网声明，最高法院将于当天上午10点在法庭内召开一场公开的非辩论庭期，届时可能宣读判决意见，随后将意见全文刊登于官网首页。川普对等关税政策是目前对待最高法院案件中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不仅可能影响全球的经济，也被视为对总统权力边界的重要检验。川普援引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作为征收这项关税的依据，但最高法院于11月5日举行的口头辩论中，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似乎都对合法性抱持疑虑。预测市场的博彩平台目前评估裁定结果不利于川普政府的几率为 70%。 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引起广泛热烈讨论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这次大法官的判决在美国国内的舆论看来，它不是有关关税的判决，它是关于要划清总统边界一次政治制度的裁决。那么这次假如说维持川普的关税，那么就会从最高法院的裁决当中认定了总统的边界啊大大拓展。那么如果推翻了川普的关税，不仅对川普权力是个限制，对以后美国总统权力的边界啊它就更清晰，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讲，总统受的制约就会更多。这个是美国舆论关注的。那么美国以外的国际舆论更多关注是关税体系大乱，假如被推翻了要不要还钱的问题，那么其他国家还要不要起诉川普政府要求赔偿的问题，因为你耽误了我一年时间呢，而且你这个非法的关税那不是简单的赔本金的问题啊，那我如果起诉的话你还得加倍的赔偿啊。那么这么重要的问题，对于生活在美国的网友而言呢，它既影响到未来的政治生态，又影响了眼前的市场的风险，所以 LT 对这个问题啊持续跟踪研究。LT 认为啊，他这个报道是不可信的。根据 LT 的研究，周五不可能宣布裁决。你如果比较专业的研究这个问题的话，你至少有八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川普关税被推翻的几率究竟有多大？除了博彩平台的预测以外，就从美国的法律界普遍认为的几率有多大？这个你得回答。第二，目前九名大法官都亮明了初步的立场。那么九名大法官各自是什么立场？因为它不是简单的 yes 和 no 的问题，它是在哪些方面倾向于限制，哪些方面倾向于支持川普政府，九名大法官的立场啊，你必须要了解。第三，大概率的九名大法官互相妥协，最可能形成判决书的表决如何？因为它这个表决不会是简单的推翻或者坚持，你如果现在在谈简单的推翻还是坚持，那可能你对这个问题啊边都不在。它是一个混合的表决，最可能的表述是什么？那么第四个就要研究，就川普政府的预案是什么？那么在执行预案与裁决结果发生以后，中间有一段真空期，会出现什么事？第五个，为什么目前两党都没有去制造这个舆论，去影响大法官的裁决？除了川普自己不是那么激烈的去影响大法官之外呢？你看共和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去推波助澜。难道他们不关心这个事吗？显然不是。哎，为什么两党没有去制造对各自有利的舆论？第六个问题 就最有可能最高法院裁决时间节点是什么？因为 LT5 段判断他这个报道不太靠谱，实际上他裁决时间呢、对最高法院没有什么选择的，他既要从案件审理的周期考虑时间，也要从美国社会的接收和对政治影响方面，最高法院它是有一个精算周期的。那么第七个问题，你要了解这个问题的进展，这种裁决不管哪个方向裁决，对今年的中期选举有什么影响？就昨天川普啊公开向共和党报警，如果中期选举输了，他可能就会被弹劾，显然假如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一定会弹劾，提弹劾案，弹不弹劾的成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推翻川普关税的判决假如做出的话，对中期选举有什么影响？维持川普这个关税改革对中期选举又会有什么影响？那么第八个问题你必须要回答，一旦最高法院裁决做出之后，市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因为长远反应需要与其他因素啊融合，会有一个综合反应。那么在最高法院裁决的之后72个小时，就三天之内，市场可能会是什么反应？维持川普关税什么反应？推翻什么反应？融合的方案、妥协的方案会是一种什么反应？实际上这些问题啊都还是有个眉目的，这个是 LT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啊，所以还是认为今天路透社这个耸人听闻的报道，从专业角度来判断的话不沾边，甚至你可以说是离谱。那么有关川普关税在最高法院受裁决，特别是刚才讲的八个方面未定的一些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LT 呢想单独找一个时间向关心这个问题的网友啊进行专门的解析，显然不适合呢在这种节目里边呢去详细说明，因为太多的网友不太关心这些事儿。LT 打算在本周六在另外一个新的频道叫 LT 加，你如果去 YouTube 上搜索呢，它的用户名呢是 LTJIA， 就是汉语拼音那个加 LT 加，准备在那个频道呢周六详细的与网友啊把川普关税的司法前景以及对美国政治、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对今年中期选举的影响，会做一个专门的节目与网友分享。实际上 LT 还有两个议题呢，也打算在那个频道专门与网友啊做更专业些讨论。一个呢是川普究竟想干什么，就所谓的川普主义究竟什么内容，川普知不知道他目前正在破坏美国一手打造的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他承不承认是在打破国际秩序。第三，目前川普的这样一种对国际秩序的重塑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中国会从川普的这样一种啊全球政策当中是获得了好处，分享了权力，还是有更大的麻烦？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像我们这个频道这样的能够把它讲清楚的，特别是这个频道大部分网友并不关心这些问题，但是 LT 认为这些问题对于有一些深层次关注国际问题、关注资本市场的网友又非常需要了解的。 LT 还准备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共打台湾的问题，这个也不适合在这样的频道把它讲透。中共对台湾的武力恐吓问题、是否打台湾问题不是个简单的零和问题，非常复杂的，而且美国方面的态度和立场也有些微妙的变化。那么美国的一些台湾问题研究的权威智库最近都发布了一些新的沙盘推演台海战争的影响和结果，这些呢可能都需要关注两岸问题网友可能需要一些深度的了解，所以也打算呢在那么一个新的频道来与网友进行深层次的探讨。那么并不是希望所有的网友去关注那个频道，只是希望呢有一些深度思考习惯的网友或者对相关问题特别关心的网友去关心。当然新的频道的节目的频率不会像这个频道一样每天陪伴大家，那个可能就一周一次到两次，这个频道每天与大家分享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一定会坚持下去的，再难 LT 这个是愿意向网友们做承诺的，会坚持下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委内瑞拉事件的最新的进展的五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称委内瑞拉将向美国提供最多5000万桶石油。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委内瑞拉临时当局将向美国提供3000万至5000万桶受制裁的石油，所得的收益将由白宫监督，使两国受益。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称，他已经指示能源部 执行他的计划，将石油用储运船运往美国，就现在就去拉货。川普说，这些石油将以市场价格出售，这笔钱将由我作为美利坚合众共和国的总统掌握，他确保用于造福委内瑞拉和美国人民。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美国表示将无限期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出口。那么这个新闻呢，实际上是对川普昨天那一段贴文呢是一个补充或者修正，因为3000万到5000万桶原油，也就是委内瑞拉一年不到的原油产量，那么美国费这么大的劲儿抓马杜罗去封锁委内瑞拉，就为了这点石油吗？因为他这个种植油很便宜的，人家沙特那个油现在一桶啊卖到50-60，他这个种植油一桶只能卖到30多美元，那么3000万到5000万桶原油价值也只有28个亿，这28个亿啊就支付美军的围困5个月都支付不了，所以川普怎么会做这种赔本买卖呢？所以显然川普昨天那个贴文呢报告大好消息，它只是一个餐前点。第二个新闻他补充是这么描述的，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川普政府计划控制未来委内瑞拉石油的销售，并将所得收益用于重建该国陷入困境的经济。如果我们控制了石油的供应以及由此产生的现金流，我们就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这种影响力，需要控制石油销售才能够推动委内瑞拉必须发生的变革。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将这笔收入存入美国财政部账户可以保护其免受委内瑞拉债权人的追溯。这个就很关键了，就为什么委内瑞拉执政当局也同意把委内瑞拉卖油的钱存到美国账户上呢？因为委内瑞拉欠很多人钱呢，不仅是欠美国公司的钱，欠中国的钱，欠欧洲的钱。你假如美国解除制裁，你开始卖油的话，那全世界的债主都去起诉，那把这些钱呢都会通过司法裁决会抢走，那美国又白干了，或者委内瑞拉又白干了。所以未来按目前的这样一种美国政府的方案，委内瑞拉卖油的钱都放到美国财政部，没有人敢来抢，然后美国再来分。所以昨天有欧洲媒体报道说，川普连一个具体方案都没有，就稀里糊涂把马杜罗抓了，然后脚踩西瓜皮。实际上你从这两个报道来看，实际上美国他对捉拿马杜罗之后如何控制委内瑞拉，如何实现他的委内瑞拉计划，他们还是有比较周密的方案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美国在大西洋追逐扣押了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那么这个也是美国扣押的第三艘邮轮。那么这个邮轮呢很有意思，很有戏剧性，美国12月份就开始盯上这个邮轮，要去扣押这个违规从委内瑞拉运油的邮轮。那么这个邮轮呢加速马力去开，美国的海军追不追得上呢？当然追得上，但是美国的军事行动它历来是他的战斗人员安全是第一位的，他没有绝对的把握保证美军的安全，他不会动手的。所以由于人手不够，这个船开得很快，美军一直跟着等待援军，那么到了昨天形成了维和，就把这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给扣押了。它之所以戏剧性的是，这是一艘啊外表看着很旧的邮轮，那么当美国开始追的时候，这个邮轮呢突击在船舷上去刷油漆，刷俄罗斯国旗的油漆，然后把俄罗斯国旗也挂起来，那么中间还出现了疑似俄罗斯的潜艇的保护，当然这个美国没把它当回事，有其他媒体报道俄罗斯潜艇保护。所以前两天有一些美国媒体就批评川普政府，哎，一碰到俄罗斯你就软下来了。那么今天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么一个新闻，它还是显示这个美国人要做的事儿啊，它还是比较轴的，它是一定要把它做成的。那么美国盯上这艘船呢，是因为这艘船之前呢是为黎巴嫩真主党运送石油的，当时就被美国列为啊黑名单。那么现在这个船改换名头，成为俄罗斯的注册的船，那么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这个。尽管俄罗斯方面也一再要求美国不要扣押这艘邮轮，但川普政府没有搭理这个事儿。那么至于俄罗斯方面会因为这个事儿做出哪样一些反应，也值得观察，大概率俄罗斯得忍了。第四个相关的报道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观点报道，就昨天与网友分享路透社的最新民调，30%的人是支持川普去活捉马杜罗的，那么毕竟有70%人不同意，那么不同意是个什么理由呢？ 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它不是新闻报道，是观点报道。所谓的观点报道，它就是一种一方面的思想认识或者是立场观点，它并不代表事实。但是它这个观点就反映了很多反对川普委内瑞拉计划人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反对。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川普愿意在委内瑞拉保留政权，因为他的目标并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勒索。实际上他这个观点呢，他就体现就美国人并不是说有些人是赞成动委内瑞拉，有些人赞成呢不要去干涉人家，实际上这个不是。美国两党都是要制裁围困这个委内瑞拉的，没有人说不动的。那么纽约时报他这个讲的就是动，你得动这些腐败，动这些独裁集团呢、啊、你这个不动，那不就剩下弄石油了吗？就这种所谓的正当性，这个是有争论。但是前几天也与网友分享过川普政府的观点，就说你现在把反对方换上去之后，委内瑞拉马上要形成内战。第二呢，就川普目前与马杜罗的执政集团合作，他只是一个过渡，未来要交给委内瑞拉人民，就他这两句话都讲了。但从现实来看呢，就是在与马杜罗的执政团队合作，所以纽约时报这个观点在美国也有一定代表性。第五个相关的新闻呢，是卢比奥在记者会上公开感谢两家媒体在事先获悉了美军委内瑞拉行动方案之后，有意的选择暂缓报道，这个呢保护了美军的生命安全。卢比奥感谢这些媒体，所以这个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呢，让舆论呢印证了之前美国一家新闻网站爆料说，事先纽约时报就周五，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已经获悉了这次行动方案。所以这个它还是体现美国这些媒体啊，他们在美国国家利益关键问题上还是有一些自律的。第三个重要的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卢比奥告诉国会议员，川普的意图是购买格陵兰岛并淡化军事行动。因为这两天呢，川普的核心幕僚米勒以及米勒的老婆在网上炒作美国要占领格陵兰岛，那么美国国会也炸了锅了。因为你这个侵略一个国家，特别侵略一个盟国，侵略一个北约成员国，就这么大的事儿，国会都蒙在鼓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这个事儿感觉啊有点不合理。所以昨天卢比奥专门到国会举行了一次闭门的简报会，他向国会议员解释，川普最近施压呀，主要还是想买格陵兰岛，并不是要去军事行动。但是卢比奥一方面去国会做解释，另外一方面川普呢昨天又讲不排除军事占领。所以这是这个事件呢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正式的最权威的信息，就是不过如此。但是今天呢 LT 注意到很多欧洲媒体呢继续在报道川普有可能动武，用武力占领格陵兰岛。 LT 认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恐惧，或者呢是一种反向施压，我怕你这么干，我先说你想这么干。所以这个事儿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最新的进展，我们只简要的分享三个方面最新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和法国同意在乌克兰停火后设立军事中心。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如果基辅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英国和法国将在乌克兰各地设立军事中心，并建设保护设施，为该国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欧洲领导人集体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地区的盟友承诺参与美国主导的停火监督和核查，并承诺对乌克兰军队做出长期的承诺。另一项英法与乌克兰达成的协议明确规定，停火后两国将向基辅提供额外的援助。尽管英国和法国曾表示准备在战后组成驻乌克兰安全部队的核心力量，但此前并未就此提供的具体援助细节做出明确规定。马克龙称，停战后法国打算派几千人的军队去保障乌克兰安全。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疑虑，因为俄罗斯他是坚决反对任何北约国家驻军乌克兰的。那么现在和平协议还没有签，英国法国呢与乌克兰达成个协议，而且法国呢又马克龙又大嘴说要去驻军，那你这不是存心让这个俄罗斯不与乌克兰签停战协议呢？所以这个保障会啊，它的影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第二个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使称将支持欧洲盟友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个也是美国一贯立场，就是搞定乌克兰的事儿以欧洲人为主，出钱欧洲人出钱。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 也是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和美国将在今天会谈中重新讨论土地和核电厂问题，这也是剩下的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今天国际媒体啊都用各种各方面都有好消息在分别做报道，但是 LTE 感觉呢把这些好消息绑在一起啊，可能你能感觉到这个美国这个方案呢可能越来越难达成了，因为努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 LTE 的感觉不像今天媒体们报道的都是一种有进展的这种报道气氛，因为你把它综合在一起可能会增加达成协议的难度。当然这个事儿我们还需要保持进一步的观察。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中国将两名支持台湾独立的部长列入黑名单，中国将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教育部长郑英耀列入台湾顽固分离主义者的名单，此举进一步加大了北京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中国目前将包括副总统萧美琴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在内的14名现任和前任台湾政治人物列入制裁名单。萧美琴是2023年被制裁的，当时他是台湾驻美国的大使。对于台湾其他人物施加的制裁大多是象征性的，包括禁止进入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以及禁止与中国大陆的组织和个人合作。除了制裁两名部长，首度纳入一位司法人员，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官陈书义。那么对这个新闻 LTE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中共这种把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拿出来列为黑名单不让去中国，这个象征性的意义都不大。他这种做法呢，如果有一定效果呢，可能对国民党啊、民众党的政治人物可能会有些影响，因为这些人很多吃中国饭，往来于两岸之间，甚至到中国的党媒去做评论、做电视采访，去挣中国钱，对这些人可能倒是有一定的影响。对那些没打算去中国发财的人呢，这种威胁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对今天制裁三人呢， LTE 认为他还是体现了中共啊用自己的所谓的法治打引号的法治观念来对待台湾的法治。你起诉检察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在台湾的法律来讲，最终判决的裁定的是法官而不是检察官，而且台湾的法院驳回检察官的指控比比皆是。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检察官检察院认定你犯罪，你就是犯罪，而且他这个检察官认定的最后啊，法官认可率常年在 97% 以上，所以检察官就等于法官。实际上了解中国政治的网友呢，实际上检察官也没有权利去定案，因为检察官定案之前党先定了，或者政法委先有一个基本意见了，所以他在中共的执法体系这个链条里面谁都有决定权，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组织，都是共产党。那么拿这种逻辑他们来看待台湾，来恐吓检察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无知、非常中共特色的一种啊指控或者威胁。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中国股市成交量急增，预示2026年牛市行情仍然有上涨空间，所以祝福中国的网友啊今年有一个好收成。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委内瑞拉事件呢，中国党媒呢又在制造一些假新闻。那么中国网民议论最多的呢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从委内瑞拉的报道一边倒说委内瑞拉人民呢反对美国，谴责美国抓马杜罗。实际上他这个报道也不是错也不是假，他只是报道了一部分，就是支持官方的委内瑞拉民众。那么另外一些被全世界媒体更多的报道的委内瑞拉人民的欢呼，这个中央电视台呢他认为是没有的事儿，通过镜头向中国人民介绍，你看只有反美的这方面假新闻容易理解，这个与中共的立场一贯立场是一致的，而且党媒维护党的利益，这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新闻呢，是中共的党媒一本正经的把美国的一个调侃性的文章当成一个正式的新闻去报道，这个贻笑大方，这个被中国网民呢看穿，他这个还不是一种啊假新闻，而且这种新闻呢对中共也没多大好处，他就是中共的这个舆论宣传系统啊素质低下。这个网络热门事件中国网民议论的新闻的来源呢是中国新闻网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标题是卢比奥或被选为委内瑞拉总督。哎呀，如果按这个新闻理解，那就是委内瑞拉呀要加入美国了，或者是部分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了，这个才能成为总督，或至少认为川普是他们的象征性的领导人，这个也才能够成为总督。那么他这个党媒这个报道怎么来的呢？他 它的来源呢，说是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这么说的，党媒新华社说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或已被选中当为最棘手的职务委内瑞拉总督。好，那好事的中国网民呢，又去挖参考消息。参考消息呢，他从哪儿来这个消息呢？他说也不是我编的，这个是引用《华盛顿邮报》1月4日的报道。《华盛顿邮报》的标题就是卢比奥被选为委内瑞拉的总督。那么中国网友呢，又到《华盛顿邮报》网站去查，还真有这个报道。那你怎么说人家党媒报道假新闻呢，或者报道错误呢？他实际上啊，他们只报道一个标题，然后根据这个标题自己瞎解释。实际上《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呢，它不是新闻，就与刚才分享《纽约时报》那个一样，它是一个观点，就什么立场的人都可以去讲。那么在这个观点报道上呢，《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通篇是嘲笑川普政府，就是说嘲笑川普政府呢接管委内瑞拉。你怎么接管呢？委内瑞拉又不属于你，又不属于美国，你连一个协议都没有，你怎么接管呢？他是按这个逻辑下，这川普幻想接管委内瑞拉，然后卢比奥嘛在主要负责这个事儿。那么卢比奥呢，就相当于殖民时代西班牙帝国的总督，他还专门这种表述，说像西班牙殖民时代时候的一种总督，这个是挖苦讽刺川普，或者是他是反对川普对委内瑞拉的这种激进的行动的。所以这种讽刺比喻挖苦的文章，到了中共党媒一步一步演变，就演变成一个正经的新闻了，就成为一个川普政府的正式决定了。那么对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尽管新华社也好，中国新闻社也好，都是中国的国家级新闻的权威机构，但是呢，他的工作人员或者这些记者的素质呢，就是这么笨拙，就这么低劣，甚至有时候这种粗糙做的这种报道未必能够帮到中国共产党，它就是一种粗制滥造，这很容易被检验，甚至你通过常识都不应该形成的新闻，但是中共党媒人家就是这样形成了。也许是中共认为这种宣传对美国不利，把美国刻上侵略者、殖民者、占领者的这个标签，可能对中共有利，但是你要达到这个目的，你总得让受众、让中国的读者相信呢。你完全违背常识的事，你做这样一种报道，最后损害的还是中共的信誉。最后与网友一起分享啊，今天在中美两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新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通缉涉嫌诈骗头目被捕，被引渡到中国，被指控为国际诈骗集团头目的陈志在美国面临指控，现在已在柬埔寨被捕并遣返回中国接受调查。柬埔寨新闻部长帕克特拉在回应彭博社的询问时表示，陈志是柬埔寨和中国执法部门经过数月联合合作之后被逮捕并引渡到中国的三名中国公民之一。美国和英国当局先前已对拥有柬埔寨国籍的中国公民陈志实施制裁，指控其涉嫌在柬埔寨建立由奴工经营的诈骗窝点网络。美国于去年10月公布了对现年38岁的陈某的起诉书，指控其犯下上述罪行，并称其仍然在逃。尽管西方对陈志的指控引发了包括新加坡和泰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对陈志及其同伙和公司一系列的打击行动，但中国政府一直对此保持沉默。尽管中国社交网络民间议论很多，但是官方一直保持沉默。那么这个新闻在美国社交媒体和中国社交媒体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LT 想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试图呢想弄清这个事件背后的真相，没那么简单。第一，为什么柬埔寨要把陈志移交给中国？因为美国是去年10月就通缉了的，而且在美国通缉之前，中共并没有通缉陈志。那么柬埔寨是怎么解释的呢？因为美国在要人呢，因为我要的人你怎么把我弄走了、送走了？柬埔寨是怎么向美国做的解释的呢？他做的解释是，第一呢，为什么送给中国呢？因为我们柬埔寨啊，已经剥夺了陈志的柬埔寨的国籍，而我们柬埔寨认定这个陈志就是中国人，而且中国政府呢也认为是中国人，所以说那只能交给中国人。第二呢，说柬埔寨与美国并没有引渡协议，柬埔寨跟中国有，他又是个中国人，所以呢那更得送到中国去。但是今天美国舆论的 可不是这么认为，并不接受柬埔寨的解释。今天美国的舆论普遍认为，柬埔寨把城市交给中共，有柬埔寨的难言之隐，有洪森的难言之隐。因为洪森一直是城市的保护伞，如果美国抓住了城市，很可能就会揭开柬埔寨洪森家族啊与城市狼狈为奸的内幕，甚至会曝光柬埔寨政府各级执法机构与城市诈骗集团的这种合作。所以交出城市，把它交给中共手上，是洪森以及柬埔寨官方的一种自救，所以他们骗美国人不那么容易骗的。而且今天美国舆论指出来，美国是10月份全球通缉这个城市的。那么柬埔寨政府今天解释说，城市柬埔寨国籍注销了，中国又认为他有中国国籍。柬埔寨什么时候注销城市的国籍的呢？一直到2025年12月柬埔寨才取消城市的柬埔寨国籍，也就是刚刚才解除的。那么美国10月份就要人，当时是柬埔寨国籍的。所以今天柬埔寨官方用他的国籍被注销了，只有中国国籍，这个是根本上是自欺欺人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橙子与洪森究竟什么关系？橙子在被美国通缉之前是柬埔寨最有权势的商人，他与洪森以及现在的柬埔寨的总理洪马内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呢有三大标志。第一，他是洪森公开对外宣称的他的个人顾问，当他儿子洪马内任总理之后，他也成为柬埔寨政府的顾问，官方顾问，这是一个联系。第二呢，是获封勋爵与国籍。洪森在2014年授予城市柬埔寨国籍，并于2020年封为最高等级的公爵，所以他拥有柬埔寨国籍已经超过10年了。第三个方面，他们关系密切呢，这个城市的太子集团是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的主要赞助机构，橙子甚至陪洪森前往古巴和阿联酋访问，甚至还作为洪森的随行人员跑到美国联合国大会啊进行外交活动，所以他们的关系啊非同寻常。那么第三个，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为什么柬埔寨不交给美国，他为什么愿意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要把橙子交给中共。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柬埔寨与中共之间的配合的问题。就在10月份美国公开起诉橙子之后，柬埔寨与中国方面进行了紧急的沟通，他们在为转移橙子做一些密切的合作。2025年12月柬埔寨方面正式撤销了橙子的国籍，几乎在同时中国方面认定橙子的中国国籍。这个他们从外交程序上来讲制定了一个橙子只能引渡到中国的这样一种法律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不移交给美国，是根本上柬埔寨官方不愿意交给美国，所以才与中共方面演出这么一出，去掉柬埔寨国籍恢复中国国籍。或者你也可以从中共与柬埔寨这个合作能够做出判断，把橙子交给中共对柬埔寨对中共都是利益最大化。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橙子与中共究竟什么关系。那么通过中国的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报道，以及中国网民就了解橙子的一些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提供的一些证据，橙子与中共至少三个方面的合作关系。第一呢，是橙子以及他的太子集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有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是帮助中共诱捕海外异议人士，他们帮中共国安抓人，不仅在柬埔寨抓人，东南亚抓人，甚至到太平洋岛国抓人，太子集团都与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有密切合作的案例。所以呢，他很可能是像翁贵之前的公司的性质，国安部啊挂靠的这样一种公司。第二呢，是中共很多党媒都有报道，现在啊中共三贴都三不赢，橙子和他的太子集团扮演中共统战系统海外的统战系统的据点公司或者是核心公司，他们每年也参加各级的中共统战系统的表彰会什么工作会，这个媒体有大量报道，所以这是统战层面的合作。第三，就中国网民有很多爆料，就橙子和他太子集团成为中共高层的洗黑钱的手套，特别是与目前在中共台面上势力很大的福建帮，橙子涉嫌利用其庞大的金融网络为这些高官进行财产转移和洗钱，所以 承志和太子集团这种所谓的神秘的背景实际上并不神秘。如果没有中共军方国安政法系统背后的支持默许，他不可能啊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诈骗集团，而且他是最早产业化的诈骗集团。你看中共从海外抓了那么多诈骗团伙诈骗集团的成员，就是没有太子集团。尽管北京市的法院曾经做出过对太子集团的一些判决，但是根本不影响太子集团成为中共的座上宾，年年参加中共统战部的表彰活动。所以承志太子集团背后的保护伞，最大保护伞是中共而不是洪森。第五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共急于获得承志，急于控制承志，是中共不得已必须做的一件事。 LT 认为，今天中共从柬埔寨官方抢走了承志，当然了，柬埔寨也愿意把它交给中共。 LT 定性呢，认为这是一种抢救式保护式的引渡。所谓抢救式保护式的引渡，是中共特别担心承志落到美国手上。那么落到美国手上对中共有什么影响呢？钱已经被人家美国缴获了，这也是中共很窝火的，自己人的钱。中共一直培养袒护包庇纵容了近30年的这么一个团伙，最后好处都被美国人拿走了，那么为什么又不愿意顺水推舟让美国人去整死这个城市呢？这个就是中共啊难言之隐，他不得不抢救性的引渡。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更容易理解，当美国起诉通缉中国啊华信能源集团主席叶简明的时候，中共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就当年在中国非常神秘的一个福建企业家叶简明，谁都不知道他什么背景，突然他有权利啊，有能力去买俄罗斯的原油，然后转手卖给中石油中石化。事实上中石油中石化本身与俄罗斯的关系联系非常直接，但是不就要转手让叶简明来抽头，来吃回扣，吃国家石油公司的回扣，这很神秘的。而且你说他是卖油的或石油企业，不，人家呢还在全世界卖军火，卖中国的武器，卖中国的武器没有国防部，没有中央军委同意，谁能干这种事啊？这以前都是中国央企垄断的生意，诶，人家叶简明可以干。然后被美国逮住呢，是因为叶简明向乍得的总统行贿，人赃俱在，最后还把这个香港的前民政局长何志平给在美国逮捕了，在美国也被判刑了。这个何志平呢，就是网友们很熟悉的台湾影星胡慧中的老公。所以证据这么确凿情况下，美国要抓这个叶简明。叶简明当时呢正是如日中天，成为习近平一带一路的马前卒，专门为习近平做一带一路的工程。当然这个里边有没有习近平跟他去贪污，或者习近平的家族跟他有没有贪污，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但为什么习近平这么重视这么一个来历不明从天而降的大神，你只能用腐败能解释得通，用其他任何逻辑都解释不通。那么在美国宣布要抓这个叶简明的信息全世界公开之后，中共也做了一个很奇特的动作。诶，叶简明的这个华信集团解散，你突然人间消失了，公司人间消失了，那么公司不在了，人你当然美国你也找不到了。然后中共内部就放风，诶，叶简明呢被控制了，叶简明被抓了，现在究竟抓没抓，叶简明在哪，这是中国的最高级国家机密，谁都不知道。所以说 LT 认为呢，中共解散叶简明的公司华信公司，让叶简明人间蒸发，这是抢救式的保护。你如果理解叶简明这种处置方式，中共对叶简明的这样一种对内对外的态度，你就更容易理解这个层次今天这样一种结局。就中共一定要控在自己手上，就像叶简明如果控在美国手上，中共干那些丑事都会公之于众。抢救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一起干了这种脏事。现在中国民间呢普遍的共识就是，这些电诈员如果没有中国官方的支持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电诈员说是在柬埔寨缅甸，但是他们使用电话骗中国人都是通过三大国有电信公司的网络来对中国国内进行诈骗的。那么取缔切断这种联系，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操作程序上，中共都是非常容易简单操作的，但是人家就是纵容。即便在中国民间强烈反弹强烈反对之后，中共采取一些措施，也是对叶简明的太子集团网开一面。就别的缅甸的电诈员可以抓，但叶简明的这个不能抓。那么正好柬埔寨呢也不愿意或者也没有能力保护这个烫手山芋，所以柬埔寨对承志的担忧与中共的担忧很大部分是重叠的，他们是患的一个病， 单的一种心。那么有的网友会讲了，中共拿到城市之后，难道不担心中共来巧诈柬埔寨吗？哎，中共了解城市与柬埔寨政府的一些合作，干了一些肮脏的事，他不会来巧诈洪森吗？洪森不担这个心吗？哎，我听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容易想到，柬埔寨更不担心，洪森更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洪森通过城市，通过太子集团掌握了更多中共与城市和太子集团联手犯罪、联手国际犯罪的证据，就黑材料啊，洪森掌握的更多。你看洪森这个人很狡猾的，他跟他现的家族啊称兄道弟，都是谈亲戚。他现的女儿当总理时候还叫他叔叔，都是自己家的人。但是人家洪森利用打电话录音掌握的小材料，一举把他现女儿弄下台，甚至把他现又重新弄到牢里面去，翻脸如翻书。他收集这些小情报，他能够收集跟他称兄道弟他现的黑材料，他难道不会收集中共的黑材料吗？当然会。一旦有一天洪森的安全出现风险，或者美国要抓洪森的时候，中共必须保洪森。而我就相信到时候即便中共不愿意保洪森，拿出这些小材料，中共也得老老实实的保。所以有时候中国民间呢调侃的一些话，哎，什么关系才铁啊，什么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就一起嫖过娼的可能关系最铁。因为你如果不保，互相不保的话，互相一揭发大家都有事儿。那么中共与城市的关系，洪森与城市的关系，中共与柬埔寨洪森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一起嫖娼的关系，含泪也得保，不管看不看得顺眼都得保。所以今天震惊中美的这个城市被交到中国这个重大新闻事件背后，实际上道理就特别特别简单，抢救式的引渡就是中共不得不掩盖于诈骗集团、诈骗集团的头目一起犯罪的事实，以及担心这种啊联合犯罪、联手犯罪的事实被公之于众，所以必须得把城市抢救性的保护起来，就像习近平保护叶简明一样。这大概是中共政治上啊最黑暗的一个部分之一。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